安息日的诗歌，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用十弦的乐器和瑟，用琴弹优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为美事。因你耶和华是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耶和华，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何其其深，畜类不明白，不晓得，愚顽人也不明白。恶人茂盛如草，一切作孽的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唯你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第九节，耶和华，你的仇敌都要灭亡，一切作孽的也要离散。你却高举了我的脚，如野牛的脚，我是被亲友高了的。第十二节，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僵直而成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我想我们今天我们还要继续这个第四卷，我想今天晚上和下个礼拜三是最后的两次，我们希望靠主恩典能够结束第四卷，然后呢我们有一段冬眠以后，我们希望能够在天气转暖以后，我们希望能够再聚在一起，然后我们就会把第五卷一起在今天来看过。那我们上一次已经稍微讲到旷野呢，那是一个没有安息的地方，是个漂流。那么进到迦南呢，就代表我们已经达到了安息的地方。那么我们曾经说过，这个迦南呢，不只指着生命成长而成熟来说，迦南也特别指着国度的安息。那么特别是你读这一段圣经，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那我想我们不再重复。不过今天呢，我们要稍微进到诗篇里面，进到那感觉里面。上一次我们是打一点底子，我们盼望呢，能对这几篇诗篇有一点的认识。这个九十二篇呢，这里说是安息日的诗歌。我们晓得这个安息日啊，这个早晨开始的时候，这个献祭司们呢，他们就要献燔祭。这个献祭的时候呢，他们一定要把酒倒在上面，那么这个叫做奠祭，或者叫做酒祭。你记不记得保罗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君子我交奠的时候到了。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现在保罗像那个葡萄酒一样，现在他要献上给主，意思就是说他要为主殉道。那么现在保罗呢，是把他的生命完全倒出来，就好像那葡萄酒完全倒出来。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读这个旧约的圣经，那么这个安息日那天，祭司们一定要做一件事。那么我们做什么事呢？就是除了献上燔祭之外，那个燔祭就是第一只羊羔，那就献上第一个羊羔以后，然后呢要献上素祭，同时呢要献上的是酒祭。那么这个就是酒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代表喜乐。那么这是为什么这个九十二天一开始呢，就是充满了喜乐的感觉，那充满了赞美的感觉。那么这个安息日呢，是从就这首诗歌呢是安息日。那么有读圣经的认为说，这首诗篇呢应该是亚当被创造以后，那么他应该意思说他应该就一进到神的安息里面，他所唱的诗歌应该是这首诗歌。那不过这个是猜想的太远了，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是以色列人过安息，在那里这个经过安息日的时候，或者这个亚当第一次进到神的安息里面，那他的感觉呢应该就是九十二天的感觉。那么这个就是九十二天的感觉。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说过，这个这一首诗篇呢，据这个犹太人告诉我们，那就是到了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常常唱的这首诗歌呢就是九十二天。那么九十二篇什么时候唱呢？就是祭司们特别是把酒祭献上，那么他有两只羊羔要献上，是第一只羊羔献上，然后要倒上酒，献上酒祭的时候， 那么就唱这个九十二天。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背景呢，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九十二天呢，我想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感觉呢会更在对这一首诗歌的感觉会更细腻一点，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记得，这里乃是给我们看见有一个在这里，所以或者我这样说吧，我想我稍微多说一点啊，你如果从第四节开始，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耶和华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那么安息是什么呢？安息日就是我们要歇了自己的工。那因着我们歇了自己的工，我们就开始欣赏神的工。因着欣赏神的工作呢，现在我们有一个赞美，有一个祷告，说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耶和华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何其深。那弟兄姊妹，这是所有享受安息的人，所有享受安息的人都能有的祷告。安息就是说我什么也没有做，我是歇了我自己的工，现在我所有人安息是因为神做了他的工，神有一个作为，神手中有一个工作，所以现在我因着他的作为高兴，因着他手中的工作欢呼。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一个祷告说，耶和华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他就是不要忘记这个神创造六天，我们不觉得创造，我们假定我们现在不要不是很细的去看到底他是创造还是不造，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创世纪你叫神工作了六天，第七天呢神就安息，那么人呢是在第六天创造，那么等到神一安息的时候呢，对人来说是第一天。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安息日就做神来说是第七天，因为他工作了六天，那我们呢刚好是第六天造，所以等到神安息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是第一天新的开始。所以这个什么呢，这个就叫做安息。所以这个就是安息所告诉我们，就是说当人一被造好了之后，他不是立刻就工作，他是立刻就享受安息，他就进到神的安息。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福音。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安息日是律法，说安息日是律法，不是。这安息日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神创造好了人以后，神就把人摆到他的安息里。所以你看见神工作了六天，这个六天人都没有份，人没有流血，人也没有流汗，人也没有流泪，你看见了，最后人已经造成。那么等到第七天的时候，你就享受神的安息，就享受神所有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什么叫做安息日呢？守安，或者什么叫做安息日？安息日的意思是说，我歇了我自己的工，那现在呢，我能感觉到，我所以能安息，是因为他工作。把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着安息。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没有安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赎的工作，所以就是呢，现在我们有了安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渴了，所以我们这些人就永远不必再渴。我们都是撒玛利亚妇人，我们里面没一样东西能满足我们，但是现在因为他说我渴了，所以我们不再渴。所以就是呢，什么叫做为什么这里有一首安息日的诗歌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这些人进入神的安息，只有当我们进入神的安息的时候，我们才晓得今天我们所以能被带到这个地步，今天我们所有安息是因为我的父所知之道。现在神的心终于满足，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就有了安息。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工作，这里的作为就是我们来说很明显是指的救恩的工作，是指着十字架的工作来说，是指着整个神所完成救恩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里很明显的给我，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吗？虽然我是安息了，但是我能够赞美神的工作，因为这六天他工作， 所以现在呢，我能够进入他的安息。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要以你手的工作放高。这一切都是他神手里的工作。那么神的工作是不是只是指说叫我们蒙恩得救来说的？不是，因为耶和华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所以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能享受安息，我们能享受安息，因为他有一个何其大的工作，而这个工作呢是根据他极其深的心思。所以就是今天整个的救恩呢乃是根据神极其深的心思。所以这就是每次我们想到神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神的爱是无法测度的，没有办法叫我们能够明白过来， 没有办法能叫我们领会的过来。那特别不要忘记这个安息日，当你经过整个安息日之后，你看见在安息日是有一个祭献在神里，你有很多的工作，但是呢有一个祭要献在神里，那个祭是什么呢？那个祭就是安息日。我们好不好看看那个安息日记，就是民数记啊，民数记第二十应该是28章，民数记28章，第9节，当安息日要献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并用调和的细面一法1/10为素祭。那前面这个是燔祭，但是后面这个呢是调油的细面一法1/10为素祭，素祭是没有血的。那又将铜线的奠祭，奠祭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酒祭献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了神的工作是何其大，他的心思是何其深。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里所献上的祭就是指着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一面它是燔祭，一面这里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他把我为我们与缘故，他把自己献上，然后为我们成就了做赎罪的功夫，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完成他的救恩。但是不止如此，这个十字架也给我们看见说，这里呢是有调油的细面。换句话说，现在不光是麦粒，现在麦粒呢要经过压碎，要经过捣碎了，要经过这个磨，要经过这个要经过这个磨子磨过。所以呢，你看见现在是细面，而且是调油的细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不光是一粒麦子，而且接触许多子粒来，但这些子粒呢现在经过捣碎，经过压碎，经过磨，最后呢就变成细面，而且现在用油把它调在一起变成素祭的时候，特别到了，你记不记得到了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就变成了两块。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麦子不光是压碎了，麦子最后也经过火，然后把它烤成饼。所以主今天呢能够做我们的食物，能够供应我们，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为我们献上了素祭。那这个就是饼所代表。但是不止如此，他又将铜线的奠祭酒祭也献上。那么这个酒怎么来的呢？酒乃是因为葡萄经过酒榨然后变成酒。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明白，这里十字架不只给我们看见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不只看见他为我们看见他为我们完成的救恩，十字架也给我们看见他就是那个饼，是天上的粮，他也就是葡萄树，他就是那杯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今天我们所以能够得到喜乐，今天我们所以能够得到生命的供应，没有别的，都是我们的主所造成、所做成的。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一个生命是倾倒的生命，那么这里有一个饼是经过磨制的，是经过这个推磨的、经过压碎的那个过程。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因为十字架就是那个最大的磨子。十字架也是最大的酒榨，所以经过十字架的酒榨，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把他的命倾倒了， 这就是我们所比的主。我们的主经过那个十字架的磨子，结果你看见他被压碎，他就变成了天上的灵。这就是饼和杯所告诉我。所以每次我们到伯饼纪念主的时候，就是我们享受安息的时候。我们围绕在主的桌子面前，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每一个安息日，每一个安息日献上这个祭的时候，你看见这就代表我们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主能够做我们的供应，做我们的满足，主能够做我们的喜乐，原因就是这是他为我们所做的。所以他的工作是何其大，而且呢他的心思是何其深。我们怎么知道？有两个记号。每一次我们擘饼纪念主的时候，你看见饼，你看见杯，你就看见我们主是把他自己所有的都给了我们。那个生命是倾倒的生命，因为他把他的命倾倒了，所以今天我们得着生命。因着他把他的命倾倒了，所以我们今天得着喜乐。因着他这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今天有了安息。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安息日所预表的。我们今天不守安息，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态，每天的心态都应该是安息日的心态，因为我们已经到主那里得着安息。意思就是说，我们从蒙恩天开始，你看见吗？在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是主在那里做，我们得救以后呢，我们还是主在那里做。我们原来是歇掉歇下自己工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安息日的诗歌。你每次来唱这个安息日诗歌的时候，你没有想到你自己的工作，你只想到主的工作。那我们这些人呢，就是他手中的工作。所以你记不记得，在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那里告诉我们，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所以你看见吗？我要以你工作，要以你手中的工作欢呼。那个欢呼在原来是凯旋的意思。我就是你手中的工作。那今天呢，我要因着我在你的手里，既让你来工作，我要不光是欢呼，而且我是得胜的，是得胜，我是用凯旋的心情来欢呼。那这就是写这首诗歌的时候，那个写诗的人感觉和他的心情。所以他最后说：“耶和华，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但是这个工作呢，弟兄姊妹，属肉体的人不明白，因为属肉体的人，他只能够凭着自己在那里做，他一直比他从来不断的在那里工作。所以这里说，畜类人不晓得，愚顽人也不明白。那这个畜类人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许多时候呢，我们里面的魂呢，我们里面的肉体呀，我们很自然的就跟随了一些动物性的本能。那这特别指着我们肉体的光景来说。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是肉体的人是不会明白，愚顽人也不会明白他的作为。所以就是今天我们总觉得我们不做，我们就没有安息，我们不做就没有忍耐，我们不做就没有谦卑，我们不做就没有温柔。所以我们一直要在那里做。所以我们这些人呢，就像这里所说的，好像我们是肉体的人，是愚顽的人，所以我们不明白。恶人茂盛如草，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恶人呢，特别值得我们肉体来说。这个肉体的茂盛如草，有的时候我们为主做，我们也能做一些，我们也能轰轰烈烈的做一些，但是问题就是它像草一样发展得很快很快，但是没有多久就被割下。所以就是到底什么是属灵的，还什么是属肉体的，你就要问说，到底它有没有永存的价值？到底是一时的兴奋呢，一时的热闹呢，还是它有持久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人的工作，肉体的工作和神的工作最大的不同，神的工作是持久的，人的工作是一时的，是兴奋的，是热闹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不要以为说所有热闹的工作一定是圣灵工作，所有轰轰烈烈的光景一定是圣灵同在的光景，不一定，它很可能像草一样非常茂盛，一下子就过去。 一些错念之人发妄，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发妄表示说他这个这里很明显不是生命的，这里很明显是个生命的情感，你看见吗？这个草的茂盛啊和这个错念的人发妄，这是个生命的表现。但是我们要问，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从表面上来看是生命，因为像草一样，像这个要发旺，所以这个很明显是生命力往外扩展的结果。但是圣经圣灵给我们看见，这个是我们的工作，这个不是，所以这个不能吃。那么唯你耶华是至高之道，我们主永远在一个最高的位置上，他一直直到永远。那么这个前面八节呢和后面的七节刚好是相反，换一句话说，后面的七节呢，前面的七节是铺，是个序一样，那么把我们告诉我们后面第七节到底七节到底讲什么。他说耶和华，你的仇敌都要灭亡，一切作孽的也要离散，你却高举我的脚如野牛的脚，我是被新油膏了。那弟兄姊妹，这里的我可以指着我们来说，因为就是应用来讲没有什么困难，我们呢享受主的安息，所以这个写诗的人就说是我。但是严格说来，这个九十二天呢，特别是举着在安息日献上酒祭，特别是举着献上安息日来说，所以这里的我呢，严格说来应该是指着献祭。那么弟兄姊妹，是谁把点祭酒祭献上的？是我们的主。所以实在是严格说来，你却高举了我的脚。那这里说话的人是谁？这里说话的人严格说来是指着我们主来，他像个父在那祷告。所以他说，你却高举了我的脚如野牛的脚，我是被新油膏了的。所以你看见这个语气是基督的语气，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把自己当作酒祭献上，然后现在他说，你却高举了我的脚如野牛的脚，我是被新油膏了。然后下面呢，你读十二节的时候，你看见吗？刚好和前面的草茂盛的草刚好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前面给我们看见恶人茂盛如草，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一下子就不见了。但是呢，你读到第十二节的时候，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那这个生命不是草的生命，这个生命乃是树的生命。所以义人呢，你看见要发旺如棕树，这就是我们不要忘记，这就是圣，这就是神工作的结果。在你看见吗？因为我们歇了自己的功，结果你看见主就把得胜的生命赐给我们。在圣经里面的棕树都是代表着圣所，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呢进耶路撒冷，他们用棕树枝铺在路上，所以棕树枝呢在圣经里面都是代表得胜的，是个得胜的记号。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义人呢要发旺，他的发旺不是像草一样一下就过去，不，他要发旺像棕树一样经得起考验。我们特别到旷野里面去，常常沙漠里常常看见一些棕树，我们觉得长得又直又挺，那么我们知道哪里有棕树，哪里就可以你就可以，你可以在那个底下可以休息，而且呢我们知道在沙漠里面你还能够生长得非常笔直笔直，这就是棕树的生命。许多时候我们天气一，如果我们长在沙漠里面，我们可能就长不好，但是你看见棕树的特点是什么呢？棕树的特点它是笔直笔直，它可以长得非常非常的高，可以一直往上长。那么按理来讲，在沙漠地带是不可能，在沙漠里面，沙漠的环境里面是不可能叫这个棕树能长起来。那原来棕树有一个很大的秘诀，那个秘诀是什么？你表面看呢，这里这个棕树是长在沙漠上，但实在说来，它的根呢是一直深深到地里面，然后那个根呢一直探到很远很远的水源，所以它能够生长。虽然沙漠是干旱之地，但是你看见那里有一棵棕树或者好几棵棕树能够笔直笔直的向上生长。如果是炎热的太阳，没有多久你看见草就枯干，为什么？因为是没有根。但是这棵树棕树呢却是不一样， 松鼠虽然是在炎热的太阳底下，又是被证明经过很严经过很大的考验，太阳像火炉一样烤着那个大地。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按理来所有的草通通枯干，但是花通通凋谢了，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一人要发旺如松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所以就是呢，这就是代表基督的生命，生命那个生命虽然在被弯曲被拗的时代，它能够长得非常的正直，而且是往天而去。它所以能够生存，不是因为这个世界给了它营养，不是，因为暗中它活在神的面前，也是根一直探到水源，就是基督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神的工作，这个就是神手中的工作。我们要因为这个工作，我们要还。那不止如此，它要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黎巴嫩的香柏树，它不是一年一年的长，它是一百年一百年，它是一个世纪一个世纪算。你算一个普通的树是算它有多少年，你算香柏树你要问它有几个世纪。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长远的生命，这个生命不只是永远的生命，不只是对永生来说的。弟兄姊妹，这个生命是经得起考验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不老的生命，这个生命就像香柏树一样的生命。那么香柏树我们知道都是在最高最寒冷的地方，到今天黎巴嫩听说只剩下三百多棵的香柏树，但他们仍旧能在那里生长，天气越寒冷他们长得越发旺。那这个就是基督徒，虽然外面你知道这个棕树呢是要经过很炎热的天气，而黎巴嫩呢却是要经过很寒冷的天气。无论是炎热，无论是寒冷，不管什么样的环境，你看见一面我们像棕树一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像香柏树一样。那不止如此，你看见吗？下面说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那这个在原文里啊，比这个语气还要再重一点。这个什么原文什么意思？原文大概这样：凡栽于耶和华殿中的，就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你知道这个语气有点不同。中文呢，本来的翻译是他们栽于耶和华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这两个是平行的，没有因果关系在里。但是再说来呢，这句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凡栽于耶和华殿中的，就要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些这个棕树或者这些香柏树呢，原来是被栽于在耶和华殿里面。因为我们是栽在耶和华殿里面，所以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它就能兴旺，就能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所以感谢主，这是非常非常非常美丽的一段圣经。然后第十四节，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要满了僵直而长发起。那这个就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不同的地方。非基督徒也年老，基督徒也年老，但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满了僵直而长发起。不错，有的时候年纪大了，也许记忆差了，年纪大了很多事情做过了忘记。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一班弟兄姊妹身上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看见的属于生命仍旧是满了僵直，而且呢是常常发起。所以当这些年长弟兄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容易就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你如果仔细分析分析他的思想，也许已经有片段，也许这句话跟那句话接不上去。所以弟兄姊妹不错，许多时候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因着身体外面的人渐渐衰弱的缘故，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见在这个记忆上有失落的时候，在思想上有失落的时候，但是很稀奇，在属灵的事情上，因为经过一生在活在耶和华的殿中，因为发旺棕树，发旺如棕树，因为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可以做见证说，到了年老的时候，人要结果子，要满了直浆而长发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基督徒那个生命。不光是属灵的生命，而且呢能够影响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所以让我们记得， 有让我们记得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第十五节，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所以弟兄姊妹，这些就证明说我们的神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所以这个就是安息日的诗歌。我再说，我们不守安息日，但是呢，这首诗歌应该是我们的诗歌，因为我们天天在基督里面享受安息。所以安息日的感觉应该是这样的感觉。安息日不是少做工，不是不做。安息日你知道，有以色列人他们是说要休息啊、就不做这个，不做粗活。那这是他们的感觉，但是真正安息日，我们享受主的安息，我们最清楚的就是我们看见神的工作是何其大，我们看见他的心思是何其深，我们开始欣赏神的工作，尤其是当我们卸下了自己的工作。那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工作和我们肉体的工作何等的不同。我们肉体的工作就好像茂盛的草，没有多久就枯干，经不起太阳的晒。但是感谢只要是圣灵的工作，你看见能够持续。只要圣灵的工作，你看见一人要像中妇一样，一人也要像香柏，能经得起最寒冷的天气，也能经得起最炎热的天气。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所以这里很明显是给我们看见安息。那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就是没有安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他就不能够唱安息的诗歌。意思是在我们光景正常的时候，我们应该能够唱像九十二篇这样的诗篇。那么到了九十三篇呢，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那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安息是指的国度的安息。所以你明白吗？在这里为什么要讲耶和华作王呢？就给我们看到了有一天我们主要回来，到了那天，你知道米赛亚国降临的时候，那就是千禧年的时候，就是我们享受安息的时候。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国度的安息。而这个国度的安息就是主耶稣在地上告诉我们的，你们要进天国。进天国的意思就是说，等到国度来临，千禧年来到的时候，我们要与主一同的作王。今天我们在地上漂流，好像在大而可畏的旷野一样，但有一天我们的主脚要踩在橄榄山上，到那个时候耶和华作王，那个时候我们就真正的进入安息。所以就是呢，你把九十二篇跟九十三篇放在一起，很清楚的，这个安息是指着国度的安息来说。那为什么我们有安息呢？因为我们承认他是王，不是我们作王。我们作王，我们就失去安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呢喜欢做头，那做头啊要付很大很大代价。那从前呢，他们这个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要把一些这个砖头啊从下面要搬到上面去，要好几层楼上面，那我们知道是一个个这样弄上，一个个这样递上去。那么我从下面一个人那里接过砖头来，然后我就把砖头呢就给上面一个人，然后再接过来再递出去。所以你看见吗？在我的手里一直是接过来再传过去，接过来再传过去，这样就不会有中断。所以在公司里面最快乐的人不是经理，最快乐的人是副理。什么叫副理呢？副理就是这边的担子接过来，那边就有一个经理替他接过来。但是很多人呢喜欢做经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所有下面的砖头通通压在你的身上。那么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安息，就是我们身上所挑的是千斤重。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说，原来我们的耶和华与你作王，我们的主就是我们一家之主。为什么不把你家里的重担来告诉他？你说他是主，其实呢，你已经在那里做，你有太多太多担。所以我常常说，有的姊妹不做头，他只做脖子，因为他这个脖子不动，这个头就不能动。所以你看见吗？我们许多时候在教会、在神的面前也是这样。我们说是让主做头，耶和华已经做王了，但是不知不觉我们在那里做。所有自己做主的人不会有安息，所以就是这叫做国度的安息。你知道以色列人为什么今天没有安息？为什么到处漂流？他就是不肯让耶稣基督做，他就是不承认主耶稣是弥赛亚，到今天还不承认。所以就是你看1900多年到处的漂流，一直等到有一天，当主耶稣脚踩在橄榄山上，他们才发现，哦，原来我们所钉十字架的那一位原来就是弥赛亚。现在他们看见说，他就是我们的，原来定十字架那一位就是我们的主。那弟兄姊妹，等到他们相信的时候，他们就进入安息。 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国度的团契，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敬天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主在那里告诉我们说要敬天国，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敬天国，你们的意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之意才能够敬天国。这什么意思？很简单，因为今天只有在教会里面基督才是王，今天在世界上你看见这个，你看不见基督的国，只有在教会，只有在我家里面，在我们基督的家庭，在我们个人身上，你看见他是主。只有当你真正他是主的时候，你今天就进入了那个安息。但是不止如此，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从这个世界的翻腾的光景里面经过，那么到了有一天，到了千禧年来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享受那个国度的安息。所以国度安息的实际是在今天，但是国度安息的实现是在将来。那我想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所以现在你看你们九十三篇说，耶和华作王，他以威武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所以能够有安息，这个世界所以能安定，所以不翻腾，因为他的宝座在这里。所以宝座是巩固我们环境的因素。如果你觉得你有翻腾，如果你觉得不知道怎么办，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这就证明说是你的宝座呢，还是神的宝座。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但这个是不是表示说没有翻腾的光景？所以第三节，耶和华大水扬起，大水发生，波浪腾啊，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出水的响声，洋海的浪。所以弟兄姊妹，这叫做安息。有的人呢，有两个画家要画，要表现什么叫做安息，那么结果有一个画家就画了一座很大的山，就安安稳稳地躺在那里，那这个也是另外一幅安息。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安息是什么安息呢？不是那一座大山的安息，我们就像那个第二幅图画，在瀑布旁边那个小鸟能够栖息在树枝上，你看见它不会动的，因为这个树枝呢乃是连于神的宝座。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有澎湃，看见大水扬起，大水发生，波浪澎湃，翻腾的情形。但是耶和华在高处，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你看见有能力胜过出水的响声，洋海的浪，让地上翻腾吧。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得着安息。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国度安息的信息，我们今天应该就能享受它，一直等到将来我们见到主的时候，我们看见那就是千禧年那个国度实现的时候。所以到了第五节，耶和华你的见证，对，的确那个法度应该当作见证，你的殿永称为圣，在希伯来原文是说圣洁要变成你的圣殿，非常有意思，这是非常特别的一句话。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在主里面，主那里所得着的那个圣洁要成为什么呢？要成为圣洁，换句话说，要叫神的心得到满足，要叫他能够得到安息。那么弟兄姊妹，所以现在你明白了什么叫做国度的安息。国度的安息不只是我们得到安息，因着我们圣洁的缘故，这个圣洁呢要变成神的殿，叫神也能够得到安息。所以神的殿就是神得到安息。所以我们现在明白，在这里给我们国度的安息不只取着我们的安息，国度的安息也是取着他满足，我们的主能安息。因为不要忘记，安息日本来神当初给的，神创造的给安息日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满足，你知道吗？他终于可以坐下来。我父亲在这里，但是我想我可以讲一讲我们小的时候的故事。这个我父亲是有名的，这个是个十足的完美主义者。那么他这个每次家里都是弄得干干净净，他一共有七个孩子。那么所以呢，他扫过我，那么在我们没他没有回家以前呢，我们也扫地。但扫完了以后，他一定要再把它扫一遍，他从来不觉得我们扫的是好的，是对的。所以呢，你看见他一定非常完美。但什么时候呢？我们看见他坐下来，那就表示他满意。那一坐下来就表示说现在呢，这个全家都干净了。那我们扫过了，他不能坐下来，因为他不满意。所以一直等到呢，他也扫过，他全家都弄清清楚楚了， 他们。所以就是说，要叫我们的神坐下来是很不容易，我们的神是完美的。那么有一天神呢，他这就是安息，神得到安息。但是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国度的安息？国度的安息还不光是指着我们的安息，国度的安息就是因着圣洁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当我们磨成神儿子形象的时候，当神看我们，哦，他的目的终于达到，这个他手中的工作终于完成，我们的的确确像他的的确照着神的旨意。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呢，神满意，神满意了，神就坐下来，神满意了，神就安息。所以弟兄姊妹，这叫做我们的圣洁能成为圣洁。所以感谢主，你看见了九十二篇、九十三篇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国度的安息。那九十四篇一开始呢，耶和华你是深渊的神，深渊的神呢，求你发出光来。那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安息，因为我们受冤屈。许多时候我们明明不是这样，但是我们被误会。那么弟兄姊妹，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失去安息？不是。这个时候你要看见说，我们的神是深渊的神，换句话说，我们的神是表白的神，只有他能叫我们的冤屈能够得到伸展。所以他说，耶和华你是深渊的神，深渊的神啊，求你发出光来。你只要发出光来，人就看见真相了。那弟兄姊妹，我不是说过吗？像何寿文姊妹，他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在书架底下默默无声，怎么样人误会他，他就是不肯说。那么有一次，甚至于人误会的非常非常的严，非常的那误会非常的大，甚至影响到他名誉了。他为了阻止人误，他还是不说话，一直等到有一天有人用权柄吩咐他，他才把真相说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姊妹能在主面前有那么多的供应，就是因为他在主面前是有安息。什么叫做安息呢？安息就是我不必为自己表白，我相信主能为我表白。那么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很有安息，为什么？他不替自己表白。你看见吗？人家冤屈他，人家误会他，他一句话也不说。但是最后呢，我们的真相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真的。所以就是不是要以为说你不表白结果神就不表白，神表白，不过神的表白不是用你的话，神的表白是叫我们的主从死里。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我们能学一个更深更深的功课，那个功课就是你等着神自己发出光来，让他自己来为我们表白，为我们伸冤。那么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能学习更深更深的功课，因为只有这样弟兄姊妹，你才知道我们是不是一个安息的人。那么这个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给我们看见说，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受压迫，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受冤屈，因为肉体在那里作祟。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对恶人要夸胜，而且一些作孽的人要夸张，他们强压你的百姓，苦害你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许多时候就借助一些非常莫名的环境，一个我们不能法解释的，给你的感觉好像是受压迫，给你感觉好像是被苦害的。但是弟兄姊妹，你要感谢主，你要为这个来感谢主，你千万不要用你自己来做什么表达，你千万不要为用自己的办法，你千万不要失去那个安息，因为就是这些叫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叫你肯不肯让主来做，你肯不肯让神来做神，你肯不肯让他来做深渊的神，来做表白的神。如果肯的话，在他没有难处的心。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安息，就在乎我们肯不肯伏在神的手下。所以这个第十节，管教列邦的就是教人得知事，难道自己不惩治人吗？惩治人就是矫正人。现在我们巴不得那个光景能把它矫正过来，弟兄姊妹，不是你的方法，也不是我的方法，你看见是主自己的方法。那么到底我们怎么解释我们这样的经历呢？那第十二节，耶和华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主借助一些环境就来管教他来管教我们， 用律法用他的话来教训我们，那我们这些人是有福的，那这样的人才是得到安息。为什么？因为十三节，你使他在遭难的日子得享平安。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得享平安不光是指着我们里面没有良心的控告，得享平安就是你明明摆在个很委屈的环境下，明明好像别人苦待你，明明你可以在那里伸冤的，明明你可以在那表白的，但你不肯表白，你虽然经过苦难，你却能够享受平安。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十字架的功课，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们得到安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安息的功课。那么二十节给我们看，那借着架弄残害在位上行奸恶的，岂能与你相交吗？那这里有一句很有趣的话，在位上，在原文是在宝座上。所以弟兄姊妹，神是在宝座上，我们肉体也常常在宝座上。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不可能与神相交，因为肉体是要攻击一人，要将无辜的人定为死罪。我们的主弟兄姊妹就是无辜的。实在说来，弟兄姊妹，最大的冤枉就是十字架的冤枉。我们的主是完全的冤枉，他根本是没有罪，他明明是无辜的人，他们却把他定为死罪。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十字架呢？十字架就是冤枉。对我们的主来，他是个义人，他根本没有罪，但是呢，你看见吗？他将无辜的人定为死罪。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我能够明白，我们里面的生命呢，原来就是这样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许多人读圣经不知道为什么九十四篇冒出这么一篇来，因为很明显九十三篇给我们看耶和华作王，九十五篇也是给我们看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万神之上。你一直读下去，比方九十六篇第十节，人在列邦中要做耶和华作王，你看见吗？然后你如果再一直读下去，九十七篇耶和华作王，那么你再读九十八篇第六节，用脚号和脚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第九十九篇耶和华作王。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国度的安息。你所以能够安息，是因为耶和华作王。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所以不能安息，因为我们的肉体要作王。神有宝座，我们也有一个宝座。什么时候我们下宝座了，我们就安息。这就是国度安息里面的信徒很清楚的摆在我们的面前。那现在呢，我想我们就来到很重要的一篇，就是结束，这是很重要关键的一篇。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着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等等等等。到了第六节，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那这个敬拜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有诗歌一样，不光是敬拜神自己，也是敬拜神的道。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学习安息的功课，最重要的，你不光是能敬拜神，也能敬拜神的道。为什么我们要屈身敬拜，在照我们耶和华面前跪下呢？因为你看，我们看见他的作为，因为我们看见他的道路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第七节，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产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那这里的中文呢，跟原文刚好翻得相反。那我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产的民，是他手下的羊。然后呢，才说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因为我们是他手下的羊。那么羊呢，是听牧人的声音，是他带领我们。所以你看见吗？现在他给我们又把我们带回到以色列的故事。原来以色列在旷野里面是神手下的羊，也是他草场的。那么现在呢，你写诗的人说，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那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就是不肯听他的话。那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都很听话，那是用什么？你怎么知道我们不听话呢？很清楚，你读下去就很清楚。第八节，你们不可硬着心，想当日在米利巴，就是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这个米利巴什么意思？米利巴是真闹的意思。玛撒什么意思呢？玛撒是试探的意思。 那么试探什么意思呢？试探就是神根本不在我们中间。他们问说，试探神的到底神在不在我们中间？因为他们觉得好像神不在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们要试探神，他们要证明说到底神还在不在我们中间。那这个叫做试探。明明我们知道神在我们中间，但是呢，许多时候我们要说神到底在不在我们中间呢？我们在旷野里面就试探神，然后呢，我们就争闹。那么弟兄姊妹，讲到这里这个很清楚啊。那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在什么时候争闹？你记不记得他们在旷野里面，在老一代的时候，他们有一次到了一个旷野，没有水，没有水喝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和摩西争闹，因为百姓没有水喝，所以和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因为那是旷野，没有水，那么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像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生育都渴死呢？所以就是摩西后来告诉神说，我向这百姓当怎样行，他们几乎要用石头来打死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这个就是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因为你在旷野，所以没有水，所以没有安息。这个时候呢，你很自然的就争闹，因为你不满意，你不满意现在的情形，你里面有一个饥渴得不到满足，现在难道要把我们带到旷野里面渴死吗？他们忘记他们本来当奴隶要当奴隶死，他们没有想到本来他们在做奴工，他们完全忘记，他们只看见目前旷野的情形，他们就说，难道我们要渴死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就和摩西就争闹起来。然后呢，这个就是试探。那么这个时候呢，神，你知道后来神就让他盘，这个火，这个水呢就从磐石里面流出来。那么圣经说，那个地方就起名叫玛撒，玛撒就是试探。又叫米利巴，米利巴就争闹，因为以色列人争闹，他们与摩西争闹，就是与神争闹。那么而且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那么到底神在不在我们中间？这个就叫什么？这个就叫做试探。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我们读九十五篇的时候，就给我们看以色列为什么失去安息，他们为什么不能够进迦南？那么我们不要忘记，和这几个故事有很大的关系。他们一直和摩西争闹，和环境争闹，和神争闹，那么一直试探我们的神。所以他说，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已经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他们再也不能进迦南。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回头去看，到底他们在什么事情上叫他们不能够进迦南？那么这里很明显，在这里指两件事情。第一就是米利巴和旷野的玛撒。那么大家还记得吗？就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呢，当他们经过旷野没有水，他们吵着要水喝，结果摩西呢还是给他们水喝。那么那次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神他你知道摩西的好处就是在那个时候呢，他能够来到神，他能够来到这个神的面前，告诉神说，你看我向百姓应当怎样行呢？所以那个时候神就对摩西说，你手里啊要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然后呢我必在河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的面前，你要击打磐石，然后从磐石里就有水流出来。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从旷野里面要开出江河，因为你不要忘记了，这里是两百万人，所以要叫两百万人能够干渴，能够得到解决，那么这个磐石流下的流出来水一定像江河一样。那么这里我盼望给弟兄姊妹有一点的印象，就是你如果到这个迦南，到这个西乃旷野去，你会发现西乃旷野在好久好几年根本在海底下，那么现在它浮到海的上面。所以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就是说，它这个每一个大的磐石里面都是个大的蓄水池。那不知道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啊，慢慢的，你知道，因为太阳一晒呀、啊，它里面呢有一些的这个水，有一些盐分，那个盐分呢慢慢蒸发以后就变成像盐巴一样的东西。那这个盐巴这个东西不小，慢慢就把那个这个磐石里面的缝，本来都是蓄水池嘛，那里面本来在外面有个敞开的口的。但是慢慢的那个蒸发了以后，那个盐分呢就把那个敞开的和裂痕那个地方就把它通通补过，都补掉。所以你晓得，如果今天你在旷野，就西乃旷野要牧羊的话，那么尤其你要水喝，你的水从哪里来？ 那莫西呢，从小他就学会了这个技术，所有牧羊人都知道，你如果到一块磐石面前，你要水喝的话呢，你只要轻轻用你的那个木杖啊，轻轻地敲。你如果敲到比较软一点的地方，那就是当初啊，这个蓄水池封起来的时候，那不是那个有盐分嘛？盐分把它敷住的地方，就是把它这个封住的地方。那如果你轻轻敲，轻轻敲的话，慢慢就找到原来的裂痕了。那这个时候呢，因为里面的水压非常的大，所以你如果能够知道它敲在什么地方的话呢，这个水就从里面蹦出来。那么那个水呀、啊，那压力大到的地步，他们常常有时全家的人就给冲到好几丈远的地方去，因为那个水一出来，那水压非常非常的大。所以你知道，你像摩西在旷野里面，虽然没有水喝，但是常常你知道，根据他的经验呢，他找一块磐石敲一敲，这个水就出来了，他里面就得到干渴。但是不要忘记，这一次是200万人要水喝。这一次不是摩西一家人要水喝，如果摩西一家人要水喝，你随便找一个磐石敲一点，它水就出来。那这一次呢，你敲了个磐石以后，那个磐石必须在旷野里面开江河才可以。你要叫200万人这个得着干渴，那么弟兄姊妹，这件事根本不是摩西做的。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所以神就告诉摩西说，他说你呢拿个杖，然后呢我必在河里的磐石站在你的面前。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神给摩西暗号，这是那块大磐石，神创造整个磐石的，神知道哪一个磐石里面可以开出江河来，所以呢神站在哪一块磐石上，那么你看见摩西就击打那个磐石，那实在果然神迹发生，你看见那个水就源源不断流出来，就解决了大概200个人的干渴。那么弟兄，这就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神在旷野里面从沙漠能开出江河。那么那个故事是哪里来？那个故事就是摩西击打磐石的故事。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原因就是他们争闹的结果，所以那个地方叫米利巴，那个地方叫玛莎。但是弟兄姊妹，很可惜的就是，应该这个年轻一代学好了很好的功课，你看见吗？不是年老的一代已经学过这个功课了，他们争啊吵啊闹啊，结果你看见吗？神还是给他们水喝。不过不要忘记，这个是发生在哪里？是发生在这个西乃山以前。所有在西乃山以前，他们就是埋怨，你看见神的手没有领导他们，所以你看神照样给他们水喝。但有一件事你知道吗？他们以色列人为他们这次所以有水喝，现在神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玛莎，又叫米利巴，一面是试探的意思，一面争闹的意思。试探就是说你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然后呢这个争闹就是他们和摩西争闹，和摩西争闹就是与神争闹。那在旷野里面，弟兄姊妹，你一点点的没有水，他们就不行了。那么这个是神在旷野里面给他们磐石，如果他水喝，等着他们，如果他们真的学了这个功课以后呢，那弟兄姊妹，38年以后，你记不记得他们漂流了38年，后来又回到迦勒斯。但是很奇怪，38年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又和摩西争闹，同样的一般人，不过现在换成第二代。所以等到他们回到迦勒斯的时候，圣经说米利安死在那，所以米利安不能进迦勒，你看见吗？这个第一代不能进去。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要攻击摩西和亚伦，那么又来了。然后他们就对他说，你们为何，他说你们为何把耶，他说啊、他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的面前，只是老一代的以色列人说，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看他们竟然放肆能讲这样的话，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也没有水喝。你看38年以后还是没有学那个功课，回到迦勒斯他们又是和摩西争闹。那这次呢，弟兄姊妹，神告诉摩西说，你拿个杖，他说你拿个杖去，你和你哥哥，那么在会众眼前呢，你要吩咐磐石流出水来。那这是神对摩西的吩咐。那么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摩西呢就从耶和华面前取了一根杖去。那现在你明白了， 这根杖不是他第一次击打杖上这个盘形的杖，不是。第一次呢是他过河的时候那根杖，这次不是。这次呢那根杖啊，原来是，你记不记得有一次这个可拉后一人背叛，然后呢神就做个试验，要十二个支派都把杖呢放在神的面前过一个晚上，看看哪个杖呢发芽，你记得吗？那发芽的那根杖就是亚伦的杖。所以我们的这一次这根杖不是第一次击打那根杖，这个杖呢可以说就是亚伦发芽的那根杖。那发芽的杖代表什么？代表蛇。所以这次呢你不能再击打那个杖，因为已经死过了，已经复活了，所以你不能够呢再击打那个磐石。那么这个有道理的，因为40年前的那个磐石在希伯来原文是个低的磐石，那么现在40年以后这个磐石在原文是个高的磐石，那么基督呢就是那个磐石。那个低的磐石就是告诉我们，我就是预表说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为我们成为，为我们降杯，他在十字架上被神击打了，所以就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么这个我们都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变成高的磐石，他已经升天了，所以他已经得了荣耀了。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你能不能把磐石再打一次？不能，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你不可能把他再把他带到低磐石，再把他这个钉在十字架上，明明羞辱他，不可以。所以这次你看见摩西做了一件很愚昧的事，神叫他说你要在他们面前吩咐磐石流出水，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主已经升天了，现在你只要祷告，圣灵就降下来，圣灵就可以浇灌你，圣灵就可以充满你，你不需要叫主耶稣再定一次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为什么？你看见摩西把磐石击打了两次，后来就得罪神。那么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神就跟摩西和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赐给你们的地方去。”那第二什么？第一代的人全部灭亡，就在这个以前，米利亚刚刚死，剩下的亚伦跟摩西，而亚伦跟摩西所以不能够进到迦南得的安息，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如果读后面，他们激动了他的灵，他的灵被激动，所以他生气。那因着生气的缘故，你看见吗？他不只是击打磐石，而且把磐石打了两下。那在福音真理上这是很严重，这就等于把主耶稣再一次钉十字架。所以你看见吗？神绝对不能放松摩西。这一次你看见摩西因着这个缘故，他不能够进到安息，摩西就不能够进迦南。最后呢，他求神说：“让我不管怎么样。”他一直求神，最后神说：“罢了罢了，我最多让你进。”上到尼泊山看一眼就完，然后神把整个的迦南给他看，然后呢神就秘密的把他埋葬。那么弟兄姊妹，摩西一直到最后没有进到迦南，摩西如此，亚伦也是如此。所以这里很明显，等到摩西不能进迦南，你能肯定第一代没一个进迦南，除了迦勒跟耶稣亚以外。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你看见以色列人怎么失去安息？那个安息很简单，神说你要吩咐磐石流出水来，结果呢他击打了两下。所以弟兄姊妹，根据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结果那个地方这次不在，这次那个地方不叫米利巴，这个是水叫米利巴，地方还是埃加比斯。上一次你知道这两个矿也不一样的啊，一个是俊的矿，一个是寻的矿，也不一样，更不同的地方，所以不要把它弄错了。但是呢，上次那个地方叫米利巴，现在呢，这个水叫米利巴，这个水流出来的水叫做米利巴水。以色列人还是得着干渴，他们还是解了干渴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得罪神，所以神在命中启示说，他们断不能进入迦南，进入我的安息。那弟兄姊妹，当他讲到米利巴的时候，不只举个米利巴的地方，也只是米利巴的水。你如果仔细的读以色列人这个第一次在米利巴或者在什么地方，在这个什么山
马扎，在马扎那里，你知道那一次以色列人并没有一丝缘故，谁说我断你不断不能进去，不，你知道吗？这个四十年以前跟四十年以后同样的功课，神把它并成一个。那么你看，就是这一次是谁不能进去呢？严格说来是摩西亚伦不能进去，那就代表什么？就代表整个，因为他们整个第一代剩下最后两个。那么我再说啊，这个加勒跟约书亚是完全例外的，所以老的一代呢只剩下两个。那么这两个如果不能进去，就是所有以色列人老一代都不能进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为什么在这篇诗篇里面特别讲到这一段的故事，然后神说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能进入的安息，换句话，他们不能进入国度的安息，他们不能进去。那么的的确确我们晓得摩西是没有进去，很多人很替摩西抱不平，因为很爱摩西，那一路上你看见摩西那么辛苦，觉得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那么怎么最后呢？就像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大地就不能发脾气，小地发脾气不要紧，大地发脾气根本迦南都不能进去。因为什么？如果你读圣经，如果你敬畏神的话，你知道你现在看得很清楚，你看到为什么摩西能够这一次为什么他失败呢？就是因为他的灵被提高。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是这个蒙召的多选上了，连摩西和亚伦都赶不上，这个叫人不能不叹一口气。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你再回到刚才我们诗篇第九十五篇第八节，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一样。神给他们机会，经过四十年他们还是没有学好这个功课，你看见吗？就在摩西身上都失败。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面前要受警告受警惕才可以。你看见在进天国这件事情上，你看见神一点都没有放手，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一定要尊主的名为大。我们看见说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与神争吵，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没有与神争吵，但是我们与环境争吵，我们不满意神给我们的环境，我们不满意神给我们的儿女，我们不满意神给我们的妻子，我们不满意神给我们的丈夫，我们不满意神给我们的上司，我们不满意神给我们的下属，我们没有想到神所给我们的最好。所以就是什么时候你一争闹你就没有安息，你可以扔就祷告，可以扔就波饼，可以扔就爱，但是都是你让我们记得，我们是不是他手上的，是不是他手下的羊？我愿你们今天听他就不可硬着心。那不可硬着心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要与神的环境争吵，不要看不上神所给我们的环境。弟兄姊妹，因为这是神所给我们最好最好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加勒得胜了，约书亚也得胜了，千人倒在他的右边，万人倒在他的旁边，你看这灾都没有领导。所以但愿我们能从这里学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你看见为什么在这里特别是提到米利巴，特别提到玛撒？那么第二代等到四十年以后，以色列人大概我说四十年其实是三十八年以后，等到以色列人再回来以后，还是回到哪里？还是回到加底斯。那加底斯就是圣洁，你看见说第一代的人是在加底斯打了探子去，后来他们心融化了，所以他们就不肯去暴动了。那么神就说我断不能让他们进入安息，这是第一代开始的时候。那么到了三十八年以后，你看见吗？这个功课还是没有学好，你看最后你看见连摩西跟亚伦还是没有进，神明明告诉他你们不能够进。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因为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看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真伪。所以弟兄姊妹，神是有一番作为，但是他们看不见，他们心里迷糊，他们只看见没有罪，他们就与神争吵，他们不满意神所给他们的环境。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能在主面前学一个这样非常重要的功课。所以你看见吗？这就给九十五篇就是给我们看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样的能够去，怎么样失去了他们的安息。他们在家里到了家里快到门口了，结果不能进，从那里就开始漂流。 就是三十八年回来，弟兄姊妹，摩西还是分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加底斯是试验人的地方，米利巴是试验人的地方，旷野是试验人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旷野是神把我们带到成熟的这个过程，经过四十二代。但是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你看见我们就好像以色列一样。那么当我们体贴肉体，我们一不肯接受十字架的工作，你看见老一代就倒闭在那。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里很清楚，一直到九十五篇就给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人是怎样的失去那个国度的安息。那么这里很明显的指给我们看，是米利巴的故事，是玛撒的故事，也就是那个从矿沙漠里开江河的那个。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能够从主的话里面能够得到安慰。不过如果有的人为摩西太难过的话，那么给大家一个安慰，你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在变化山上的时候，你记得摩西也在那里，那么怎么去那里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不要，这个原则是很重要的原则啊。有的时候我们想说，那么这个，但是你看见说神最后摩西还是进了迦南，但是怎么进去我们不知道，是神做的工作。所以我相信说，今天我们相信主给我们国度的真理是对的，我们应该看见说要进天国。那么虽然好像好像这个标准高远，因为神从来没有降临到这，但是感谢主，什么时候这个做王的胜利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伏在那个王底下，能让耶华做王，我们能够让主做王，那今天我们就能实际的享受国度的安息，到了那天呢，我们就能够进到国度的安息。我想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呢，我们从九十六篇一直会讲完，讲到这个一百零六篇。那盼望弟兄姊妹回去的时候把这几篇呢稍微看一下。我想下一次我们不能像今天这么细，我们要稍微快一点，我们把它做一个中览。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诗篇第四卷我们就叫出来。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